非官执行任务是在冒什么风险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下一星。讨论军机失事时，许多人第一时间会问，这型飞机好不好飞？但这个问题往往问错方向。以 F-16V 而言，在台湾的实际运作经验中，它整体仍属成熟、可靠、失事率相对低的机型。这不是纸上数据，而是长时间、高频率飞行累积出的结果。若飞机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，事故不会只停留在极少数个案。真正需要被正视的，并不是飞机会不会飞，而是它在什么条件下被要求一直飞。F-16V 本质上是由1990年代采购的 F-16A 斜线 V 机体进行延寿升级而来，和后续新购尚未交付、目前正在加紧生产的 F-16 Block 70斜线72并不相同。这类延寿升级并不是把飞机拆掉重造，而是在保留原有机体结构的前提下，更换雷达、任务电脑与整合显示界面，让飞行员在感知与操作层面接近新世代战机水准。外观看起来像是新飞机，实际上承载这些系统的仍是服役已久的金属结构。在高强度任务与反复高 G 操作下，战机一次次承受拉扯，金属结构会逐渐疲劳，能安全承受的极限只会越来越低。这种疲劳不是瞬间出现，而是随着时间与出勤累积逐步逼近结构极限，使原本可被管理的风险慢慢转化为必须承担的现实。另一方面，新世代航电与高度整合系统虽能在正常情况下提升操作效率，但在夜航、云中等高压环境里，资讯密度本身也可能成为负担。空间迷向并非瞬间失误，而是一段与身体本能对抗的过程，飞行员往往只能依赖仪表判读，撑到穿云看到天地线，才知道自己刚刚离失控有多近。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对台军事演训频率提高，空军日常任务节奏被迫拉伸。频繁的拦截与警戒，使战机必须反复升空应对，原本可以轮替的出勤模式受到挤压，让单一机体承担更密集的使用压力，也让风险更难被时间与维修完全吸收。此外，国际间已普遍将自动防撞的系统视为重要的飞安防线。这类系统能在飞行员因空间迷向或高度感知失准时，于最后关头自动介入，避免战机持续下降而发生撞的事故。它并非取代人为判断，而是在高风险环境下，防止最坏情境发生的最后一道保护。即使人员管制再严，修护与机勤单位再努力，也只能降低风险，却无法逆转机体老化与任务节奏加快的结构现实。制度可以管理流程，却不能要求金属忽略疲劳。不同世代的战机，风险从来不是消失，而是换了形式。问题不在于飞行员是否专业，而在于制度是否意识到，当任务环境改变，过渡期被拉长，原本可以被吸收的风险，终究会被推到第一线承担。作者为医师，曾任战斗机行医，关注飞行安全与制度风险议题。